们三天特许会即将要结束了，我相信我们都很怀念这里，虽然各位已经来过很多次啊，我至少我是第一次来哈，很怀念这边的空气，这边的花草树木，这边的啊青山绿水哈，真的是啊很美的地方。那当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很快的，我们立刻要面对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世界。虽然我们在这里好像啊三个门徒在变相山上一样，看到耶稣，看到以利亚，看到摩西，我们觉得在这里真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去，要面对现实的罪恶的充满了各样的声音，充满了各样的意念的世界。那我们怎么来胜过世界呢？什么叫做世界呢？当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世界，我们要离开世界的话，是代表说我们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吗？离开我们现在的所在的这地球呢？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是代表属灵意义的世界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一书啊2:15-17，我们一起读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这里所指的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指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灵界的世界。那么在灵界的世界里面呢啊，如果我们爱的是世界和世界上背后所代表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那么显然爱世界跟爱上帝彼此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我们爱世界上就是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爱上帝，我们以上帝为中心，那么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一定会发生冲突，我们一定会处在两难之间，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个世俗的世界跟一个属灵的世界。那我们一方面又在教会在天国里面是一个属灵的世界，但是又在肉身活着，又在一个不属神的世界中活着。因此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面对极大的冲突，会面对极大的征战。那我们如何在爱世界和爱上帝之间能够得到得胜呢？如何能够得胜而有余呢？那我们就需要认识到到底这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底这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才可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比如百战百胜，我们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因此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叫做世界，这里讲到说世界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这些词都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用词。肉体的情欲，一般我们讲肉体是指身体，找我们这个啊 physical 就是说生理上的身体，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肉体显然不是指身体，是指一个啊属世界的，是一个以神为敌的，属情欲不属圣灵的这样的一种肉体。然后呢，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看为实，用眼睛看得见的吸引人的眼目呢，使得我们啊对世界的啊带给我们的吸引力呢啊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力量的，这叫眼目的情欲。然后今生的骄傲呢，是指在今生有价值、今生可以引以为傲的，却不能够进入永生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世界哈。穆安德烈，各位都知道穆安德烈啊，他是一位啊所谓啊近前派的一个代表哈、啊。他写了啊《在基督里》，还有《穆安德烈灵训》，这是香港苏恩佩姊妹所翻译的啊。他有啊 还有一套的书叫十二难，这也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主亲近这一方面，这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以及特别的教导。那穆安德烈呢，他讲过这一段话，他说世界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所处的地方。好，这个指的地方不是指地球地理上的地方，而是 指一种境界，指一种情况啊。人犯罪堕落以后呢，就在一种情况里面呢，就是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呢，为要欺骗世人的耳目，于是披着神创造的外表。各位注意到这几个字啊，要神创造的外表，鱼目混珠啊，借世上各种的享乐，每天给基督徒无数的引诱啊。神创造的外表，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上帝所造的是美的，上帝所造的呢是充满的灿烂的颜色的。那上帝当初造的这个美好的地球原是要让人可以享受，要让人可以管理，要让人可以使用他所造的地球万物来作为资源。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那么魔鬼就借着上帝创造的外表，就表示说外表看起来我们是在享受上帝的创造，但是事实上呢，却把上帝创造的原来是要为他所用的，原来是为了荣耀他的名，原来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益处的这些外表的东西呢，就变成我们的享受了。鱼目混珠，意思就是说鱼的眼睛它是白色的，很像珍珠一样，那么珍珠跟鱼的眼睛混在一起，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分辨，本来是鱼的眼睛而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却把它当作珍珠一样的去珍惜它，去追求它，然后呢刻意的要去得到它，这叫鱼目混珠啊。就是魔鬼呢会用这一种方式让我们落入到一种对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里面。那我们追求这些引以为乐、引以为荣，我们不断的去追求献身效忠与这一些上帝的塑造物，就是上帝的创造物，而忘记了创造者。好，这是我们对世界有这一个理解啊。我们有这个理解以后呢，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就我们要思想说，这是珍珠呢，还是鱼的眼睛呢？我现在在追求的是鱼的眼睛呢，还是真正的珍珠呢？我是不是舍弃了珍珠却去追求鱼的眼睛呢？潘霍华，各位知道这是德国的神学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他因为坚持反对纳粹政府，所以他虽然是德国人，他是德国的一个思想家，但是纳粹政府把他关到监狱里面，那么在纳粹失败，就二次大战结束之前他因为生病就去世了。那潘霍华他写过一本很重要的书叫《跟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就是做耶稣基督门徒要付的代价。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潘霍华也提到同样的观念，我们一起读来好不好？如果心专注于世界的海市蜃楼，效忠塑造物而不效忠创造主，这个门徒已经丧失了。不管耶稣多么的迫切呼召我们，他的呼召都不能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已经封闭，因为他们已经奉献给别的事物。他这里提醒说，有很多门徒已经是做门徒的人，但是呢，却效忠受造物而不效忠于创造主。那因为这个世界呢，给我们一个幻象啊。各位知道海市蜃楼，就是在沙漠里面旅行的人，因为缺水，因为干渴，所以呢就会出现幻景。幻景呢，就好像天空中呢有绿洲，有泉水，然后有美丽的城市。那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到了，就向那个地方跑，结果呢根本是一个幻象，是一种幻觉。那这世界呢，往往也会给我们这一种幻觉，让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成功，这就是美，这就是好，这是值得的，这是最有价值的，这是最有意义的。那让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呢，被许许多的幻象所吸引，让我们以为说，我一定要买到这样的房子，我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一定要喝 Starbucks 的咖啡，我才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一定要住这种我一定要开这样的车子，我才是一个成功人士。 那是特别是同学会的时候，无论是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的时候，大家就比较说你现在开什么车子啊，哇，你如果开的是什么 Honda 啦、啊 Toyota 啦，哎呀，那是根本不值看啊。那大家比较你是开几个气缸的车子啊，开跑车啊，开什么牌子的啊，你住多少平方米的房子啊，你现在的地位是什么种啊，或者是什么董啊，就是大家啊彼此用这个来作为比较，这叫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也不是说不实在，是有的。海市蜃楼也是因为啊，各位知道因为物理的现象啊，所以呢使得一些远处的沙漠啊、绿洲城市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呢啊折射到空中去，它有它是存在，但是现在你现在还不能到那边，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你必须要晓得现在怎么样节省你的用水，节省你的体力，到可以有水喝的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但是我们啊，幻想说哦，那里有那么美的城市，有那么好的树木，有那么好的水泉啊，我很快就可以得到。我安慰我自己说，我可以得到。你看，很多人已经得到了，我也可以得到。事实上，得到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们却为了这个不实际的期望，去付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代价，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把我们最好的力量，去效忠于塑造物。也就是说，你如果心中已经有一个主人了，那么你的主人呢，也就变成你追求的目标，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我记得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哈，是电视上一个报道，说在中国有一个女孩子，她心中的偶像是刘德华，各位知道刘德华是谁吧？香港的歌星跟电影明星，那么她就啊把刘德华当作她唯一的偶像。这个女孩子呢已经到了三十几岁都没有结婚，因为她一直想着说我最爱的人就是刘德华，刘德华早就已经结婚了啊，但是她就想说我有一天可以嫁给刘德华。所以呢她啊不结婚，然后呢啊工作做了，存了一点钱就去买刘德华的，比如说如果有演唱会，在香港有演唱会，那么她就买票去香港啊，去听刘德华的演唱会，那么跟所有的歌迷，事实上呢，刘德华演唱会都是几万个人在那里，那么他也拿着荧光棒啊，跟其他的歌迷啊跳啊叫啊，然后只要能够看到刘德华，他就心满意足了哈。那么所以其他的男人，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吸引他，他就只爱刘德华一个人。那所以他啊、他只要工作，存了一点钱就辞掉工作，然后呢去追刘德华。刘德华哪里有演唱会他就跟着去，然后他家里面收集了无数的刘德华的照片啊，很多所有的照片，刘德华啊大概各种场合的照片他都收集起来，那他这一生好像只为刘德华而活啊。后来有一次呢，为什么会报道呢？因为他就写信给刘德华说刘德华非常无情啊，他写信给刘德华，他也想办法联络刘德华，刘德华都不理他，刘德华完全不理他，非常的残忍。那么刘德华对他太无情了，他就写信来控诉刘德华，公开的写信来控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网络了嘛，在网络上公开控诉刘德华，那么要刘德华反正道歉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总之就是很激烈的一个表现。那这件事情报纸报道出来，那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刘德华对于这么始终的一个歌迷居然是毫无那个回应啊。后来因为这个声势闹得很大很大，所以后来刘德华终于出面了。刘德华展示说他跟这个女孩子曾经就是照过相啊，意思就是说不是很多歌迷会要跟歌星照相吗？那事实上他跟这个女孩子有照过相，当然旁边还有很多人，不是单独的哈，就是说旁边还有很多人，但是他跟这女孩子是照过相的，他用照片为证，表示说他不是忽略他的歌迷啊，特别像这么始终的歌迷，他还是愿意啊跟他照相的，还是啊在某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在舞台上，那么那女孩子也到了舞台上，旁边还有很多人的时候，他有跟这女孩子至少有照过相的。那刘德华就表示说我不是无情的人啊，我对我的歌迷还是很尊重的。但是我就看到这女孩子的时候觉得她很可悲啊。他的爸爸呢为了成全他女孩子的愿望，他爸爸去卖肾，各位知道吗？卖肾就是卖肾，然后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钱嘛，所以他爸爸把自己的肾脏卖了， 那去换钱来让他的女儿可以去香港听刘德华的演唱。各位想想，这是很极端的、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我特别注意到这个新闻的报道，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人效忠于受造物而忘记了创造主，也就是说我们为科学，比如说我们是很多是科学家，那我们这些科学家效忠于我们对科学的研究，而忘记了说科学是研究上帝创造的规律。我们科学家没有发现这些规，没有发明这些规律，地心引力、物理学的动力的原则啊，分子生物学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是发现了上帝创造的规律，不是发明的这一些科学的规律。我们是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以后，归荣耀给上帝，同时更证明上帝创造的伟大，对不对？我们是并不是可以用我们的科学的研究来代替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效忠于科学而忘记了使用科学规律的来创造世界的创造者，我们是舍本逐末了，或者说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有科学家，我们有艺术家，我们有文学家，有音乐家，这些都是很好的。音乐、文学、科学、哲学都不能代替创造者，都是在研究、在发抒发来活用上帝创造的美善和规律。那这本末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效忠于世界而忘记了创造者。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世界呢？我们只想看看中国人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世界。我再一次讲，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很优美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上帝的受造物之一，也是上帝受造的人，用上帝给人的智慧、聪明、才干，无论是文学，无论是艺术，无论是书法，无论是音乐，中国文化有很多非常优美的地方。但是中国文化当中也有很多以人为中心忘记的创造者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现象。好，那么其中一个现象呢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呢，其中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叫双重人格双重人格的这样的一种世界。好，双重人格什么意思呢？双重人格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我们在人前是一个样子，在别人的背后又是一个样子我们如果上级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阳奉阴违，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爸爸在中国的时候是县委书记是党委书记，就是一个县里面的党委书记。那时候在80年代初期，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就刚刚改革开放，那么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正在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爸爸呢，他说他爸爸每一次要去，比如说要去乡或者到村里面去视察的时候，他的爸爸一离开这个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那么本来在农村里面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市场经济了，就是很多市场的贸易，但是因为整个政策还是属于计划经济的那个政策，他的爸爸车子一离开县委书记，立刻有电话打过去，总是有人有内线就打过去说好，现在县委书记快到了，你们赶快收拾好。那本来在贸易的那些农夫市场立刻就收拾的规规矩矩，好像完全没有任何迹象一样。所以他爸爸到了，到了以后哇，完全照国家政策，这些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好，等到他爸爸车子走了，立刻又恢复原状。意思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我们很懂得怎么来迎合上面的政策。那包括在公司里面是如此，包括在政治上是如此包括在教育界有时候也是如此有督察来了，或者是有什么上级教育局的人来了，那么老师就赶快把那个本来在学那个数学学这个高考有关的科目呢，就收起来说来，我们现在来学音乐，我们现在来学一些什么体育活动等到这些视察的人一走了，马上又恢复来，赶快学数学，赶快预备要考试预备考试的内容。总之就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这是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很习惯，5000年来几乎都是如此。那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应用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见人说人话，见神说神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啊，就讲到我们要爱主啊，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感谢主啊，赞美主啊。但是我们回到同学当中，回到同事当中，我们不说感谢主，我们说谢天谢地啊。我们会说哦，今天感谢神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但是我们回到啊家里面说，今天我们很有缘，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吃饭，一起活动。有缘，这是佛教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基督徒绝不说有缘啊，基督徒因为有缘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但是基督徒是说神的恩典，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认识，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我们可以一起在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姊妹。那我们不知不觉呢，会把一些世俗的世界的观念那放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就说教会喜欢听的话啊，回到家里面去，回到同事当中，回到啊亲人当中，又说他们的那一套话，我们不知不觉进入双重人格的光景当中啊。这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做礼拜的时候像一只羊，回到家里面就像一只狼啊。那在公司里面的话，你死我活，跟人家斗争的不亦乐乎。那回到教会里面，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温柔、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好，这是我们啊常常会有的一种光景，就是双重人格的光景。好，中国人的世界当中呢，也另外也就是多心眼，哈，多心眼。我想也因为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呢，告诉我们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我记得，特别是90年代那时候，那时候因为啊中国学生学者刚刚来到北美。那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华人教会还有西方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就啊很有爱心哈，接待留学生啊，帮助访问学者，帮助他们在学业上，在啊看医生，或者是找银行，或者是啊在学校的学习上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时当然大部分是啊港台新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背景的华人教会啊，以及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英国人的海外的这些本地人的教会，他们真的都是很有爱心。我们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大洋彼岸的长河》，就是查经班啊，美国的查经班如何转化成为教会的历史啊。这是啊，我们差不多有70篇的文章来讲到华啊，美国的查经班如何转化为教会。几乎每一个查经班啊，几乎每一个查经班。都有当地的美国人，可能是教授啊夫妇，可能是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可能是当地的一个一般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因为用爱心来接待留学生，他们开放家庭做 host family 啊。还有在各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当中这些60年代70年代来的，你当初来的时候几乎每个学校里面都有 host family， 也就是感恩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接待留学生，外国留学生到他们家里面去，有的甚至让他们住一天或两天，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学校不开火了，那么很多学生啊没有啊就断炊了哈、啊、那很多 host family 呢就接待啊去他们的家里面啊，让他们跟一起过圣诞节，参加教会的圣诞节活动，感恩节的时候呢去他们家啊吃火鸡餐，然后呢甚至让你开刀，即使就说第一刀是由你来切，这是很 honor 的事情啊，就让你来切这个第一刀。好，总之就是啊当时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家庭因为爱心来接待。但是我也听到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啊，特别是一些学者，其实中年以上的，他们就想说他们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些人是台湾特务啊。啊，是国民党特务吧？不然怎么会对我们这么好呢？还有这些美国人是要借着来接待我们，来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渗透我们吗？好，总之大家就疑心疑鬼哈，就是会想说，为什么他会对我这么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他又请我吃晚餐，又吃感恩节大餐，那这一定不是白吃的。好，啊，还有呢，就是既然毛泽东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吗？那么这些人这么爱我们，到底他是什么目的？很多人就是一直要想通说，到底是什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如果想不通其他目的，最后归纳就是说，这是他们要有业绩，因为教会里面呢要算说多少人来参加聚会啊，多少人啊受洗啊，所以呢，他们为了增加他们在教会中的业绩啊，好，最后的结论是这样。总之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这样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对我好？我们对人都有一种防范之心，总觉得啊 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你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对你的馈赠啊，不要接受别人对你的爱心，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有这种情形。那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很少了，我相信大概不太会有这样情况，特别是80后90后的话，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一方面去啊。但是我们因为多年啊，被朋友出卖过，甚至被亲人出卖过，被配偶出卖过，被你最信任的人出卖过，因此我们不敢轻易的相信别人。那么这种多心眼、疑心、戒心、忧心，那这是常常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说，到底上帝为什么要爱我们？就我们呢？哦，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你看，不是要得上帝的荣耀吗？要荣耀上帝吗？所以你看，上帝拯救我们，上帝爱我们，也是为了让他自己荣耀。实际上，各位想想看，上帝需要我们来荣耀他吗？太阳需要月亮来荣耀他吗？太阳的月亮会发光的哈，那月亮发光是荣耀了太阳吗？太阳因为月亮发光使得它更荣耀吗？啊，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想到说，到底啊，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对人有疑心，对人有戒心。今天早上讲的anxiety， 就是我们常常会忧心忡忡哈，会担心说，万一我没有得救了，我是不是没有重生得救呢？因为我既然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为什么常常失败呢？为什么还会有从前的那些伤痕，或者以前的愤怒，或者有时候我还会失常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真的重生得救了吗？我们很多人也常常忧虑这件事情。若是有人问我说，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我很担心我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我通常会告诉他说，你如果会这样担心，表示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因为一个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会担心这些事情，他不会担心这件事情。你如果会担心，就代表说是圣灵在感动你，圣灵在提醒你，圣灵在管教你，让你知道说我做错了，我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犹太人出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还常常有埃及的习性，各位知道吧？在旧约里面我们不是看到吗？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很怀念埃及的食物，说埃及有洋葱，又有大蒜，又有韭菜，又有肉吃啊，他们的胃口还是很埃及化的。虽然已经出了埃及，因为每天吃这个淡而无味的玛纳，觉得很淡的没意思啊，所以呢就很怀念埃及的食物。还有摩西上山40天，他们就拜金牛犊，不是吗？要亚伦给让他们拜金牛犊，表示说他们身份上已经出了埃及，已经过了红海，已经是自由的人，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了。但是他们在习性上、在口味上、在习惯上，还是像埃及人一样啊。因此，这需要一段圣化的过程，这需要一段用律法来教导、约束和改变的过程。他们需要从许多的失败当中去学习和操练。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哈。我们身份上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因为认罪悔改已经被称为义了，但是我们因为过去的习性还在，过去的文化的烙印还在，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一些缺点，有许多过去文化中的双重人格、多心眼的习性还会在我们的里面。那但是当我们忧虑说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代表说你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才会有这样的忧虑。好，那这就是我们实际的死灵的光景，在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生命的现象。我们怎么来胜过中国的文化的这样的现象呢？中国人的所谓世界呢？当你有双重人格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喜欢戴面具，你在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也戴着面具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胜过这样的一种习性呢？约翰福音4:24我们都很熟悉，一起读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的是没有的，就是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灵，神是爱，这些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不能单单用一个名词来表达，因为神的属性太丰富了。所以圣经里面用光来形容神，用灵来形容神，用爱来形容神。 那神是灵，就代表说神不是只看外貌，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139篇讲到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躲到地极的深处，神也看见你。你有清晨的翅膀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上帝也看见你。你在最隐秘的地方，上帝也看见你。我们在这里公开聚会的时候，上帝当然也看见我们。那上帝他能够知道我们的内心。神是灵，代表说神不是只看我们的外貌，我们外貌可以装扮，可以学习，可以虚假，但是神看的是你内心真实的光景。那你在外面装扮得很属灵，很圣洁，带着微笑走路，慢慢的走，上帝还是可以知道你真实的光景是如何。所以说神是灵，所以既然神是灵，神知道你的内心，无论你戴着什么面具，他知道你面具背后后面真实的光景。因此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什么叫心灵跟诚实呢？就代表说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我是一个渴慕的心灵，我现在是一个不想读圣经、不想祷告的心灵，我现在呢是一个充满了疑问，或者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我是一个充满了忧虑的一个心灵。我们就按我现在的光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的光景，你知道我的心情，你知道我的问题。我不虚假的来装扮，但是我用我的真实的面貌来到你的面前。你了解我，求你光照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为什么我现在不想读圣经，也不想祷告，为什么我不想来参加聚会，为什么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触动，为什么我跟人之间，特别跟同工之间，最近常常发生冲突，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神啊，我的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求你来光照我，让我明白，求你来改变我，我愿意改变。这叫做用心灵跟诚实，用心灵跟真理来面对它。诚实另外一个翻译是真理，意思就是说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的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我们真理呢，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话作为我们的祷告，让圣经的话做我们的祷告。那么在诗篇当中，各位会看到诗篇有一些诗篇呢，是我们读起来有点大逆不道的，因为他向神埋怨，说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为什么让敌人向我们夸胜呢？为什么敌人这样欺负我们呢？你到底在哪里呢？还有说为什么世界上那么些恶人，他们欺压良善的人，他们不公义不正直，他们却吃得肥胖，眼睛都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你难道看不见吗？你难道不去对付他们吗？你看诗篇里面有很多人，他们用心灵跟诚实来对神说话，而且圣经居然还把它记下来，成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就表示说上帝容许我们埋怨，上帝容许我们疑问，上帝容许我们心怀不平，上帝容许我们把自己真实的光景表达出来。但是各位注意到，前面虽然埋怨，虽然疑问，虽然有很多的不理解的地方，但是后来当他发泄了以后，当他表达了以后，他渐渐的，他说我来观看那些人的结局，那些恶人，那些肥胖的眼睛都凸出来的人他说我来观看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把他们放在滑地，滑地意思就是会很滑的地面虽然开始走的时候顺风顺水，觉得很得意，事实上他们很快就要滑下去，他们就要摔下去，他们很快的就要跌倒了所以呢，他们作恶是不能长久的，他们的骄傲只是今世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而已我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我凭着信心仰望你，我求靠你的恩典虽然恶人暂时得势，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终必得胜，最后即使今世未报，那么将来大审判的时候，神还是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他会分辨什么是山羊，什么是绵羊他会让败子跟麦子一同生长，但是最后把败子挑出来薅出来，把他们像糠皮一样被风就吹散掉了。那只有真实的麦子是沉重的，它是不会被风吹散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最后它成为上帝所收成的果实对上帝有信心，存着信心来发疑问，存着信心来埋怨，存着信心来向神诉说你真实的光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路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路。我们不是假装的很喜乐的样子，假装的很属灵的样子哈。如果你有知己好友，你可以告诉他说，我最近真的是很差劲，我最近很糟糕，我最近实在不想聚会。但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你的原则是什么？我最近不想聚会，我就心灵诚实的不来聚会。我最近不想读圣经，我就用我的诚实的不读圣经。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结果会越来越糟。就好像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吃饭，你真实的就不吃饭。好，一餐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常常如此的话，你的身体会垮掉的，对不对？你不想吃饭的时候仍然要吃饭，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仍然要读圣经。虽然读圣经对你来说好像淡而无味，但是我还是读。你不想祷告的时候还是要祷告，虽然对你来说我这个祷告好像有口无心，但是我仍然祷告。那么你在这种坚持当中，除了心灵跟诚实以外，坚持坚持坚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以后，渐渐渐渐的你会发现说，哦，上帝又让我恢复了，原来读圣经是这样的美，是这样的丰富，原来祷告是这样的甜美，是这样的真实，是这样的充满了安慰。原来我在听讲道的时候，以前我没有心听讲道的时候，觉得什么样的讲道对我来说都没有帮助啊，现在听到一句话，听到一首诗歌，听到一个见证，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帮助跟激励。我们会有高山低谷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只凭感觉说我觉得如何我觉得如何，没有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的双重人格会一直虚伪下去，我们会一直装扮下去。有的人可以装扮好几年的时间都在一种装扮的光景当中。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神，特别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告诉他说，神啊，我不想读圣经，我不想祷告，我怀疑你的存在，我怀疑你的真实，我怀疑你的你的信实。我们可以向神坦白的说出我们的心声，然后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对上帝说，神啊，你用你的时间，你用你的方式，你用你认为最好的时机，你帮助我能够恢复过来，帮助我能够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好，这是双重人格。我们怎么胜过双重人格呢？我们真实的来面对它。多心眼，对，多心眼的毛病，我们多心眼的这种习性的话呢，各位记得马太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读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各位记得马太福音11章上下文在讲什么吗？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那么马太福音11章的上下文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的11章前半段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家乡的人都不接受他。而且接下来施洗约翰派他的门徒来见耶稣说，你就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一位吗？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介绍耶稣给当时的犹太人的，他居然来问耶稣说，你就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因为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他听到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他可能一时软弱了，可能在监狱里面太久了，没有侍奉，没有同伴，因此他居然会来问耶稣说，你就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那耶稣那时候就评述了施洗约翰，他倒是没有说施洗约翰有什么软弱，他说施洗约翰是在旧约先知当中是最大的一位，这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他说施洗约翰，你看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他是在神的面前按照上帝的吩咐走在旷野当中来宣召上帝托付他的使命。耶稣对施洗约翰有很多很多的称赞，但是施洗约翰会派人来问耶稣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应该对耶稣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沮丧的一件事情。我的同工，我的亲人，我的开路的先锋，介绍我的居然会质疑说，你就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而且他在自己的家乡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跟异能，他家乡的人还是不接纳他。那可以说耶稣在传福音宣教的历程当中， 马太福音十一章前面这个部分所记载的都不是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应该是让耶稣很难过的事情才对。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最记得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也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在讲到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之前，耶稣讲到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安息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把他的劳苦跟重担卸下来呢？耶稣这里讲的劳苦重担不是指生活上的重担，生活上的重担这是每一个人他要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努力去卸下他生活上的重担。耶稣在这里讲的重担是心灵上的重担。这心灵上的重担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一方面他称上帝为天父，一方面他说你是天地的主。当耶稣说上帝是天地的主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也掌管天地万物。因此天地万物所有的起承转合，阴晴圆缺，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是上帝在做主，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他说父啊，一方面是父是他跟天父的关系，天地的主代表上帝的主权，代表上帝的全能。好，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按理说他应该很难过才对，因为施洗约翰怀疑他，他的家乡人不接受他，他却说我感谢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感谢你呢？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前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的人，什么叫聪明通达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都是聪明通达的人，因为我们很聪明，我们读很多的书，我们觉得我们了解很多人世间的道理，所以我们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他说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想不通，无法明白，特别是属灵的事情，这些人看来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呢你想不通的时候，聪明通达的人就想不出来。但是婴孩就显明，为什么像婴孩显明呢？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像婴孩显明呢？婴孩的特点是什么？婴孩很单纯，婴孩很顺服，婴孩是你把他抱到飞机上，坐飞机来美国，他就来了美国，你把他抱到上海，他又跟着你到上海去。婴孩顺服，婴孩他单纯，婴孩用一个好奇的感谢的眼光来看世界，你给他一个东西吃他就很高兴啊！你逗他玩他就 笑出来啊！那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他用一个单纯的心，不自以为聪明通达的心来面对父，面对天地的主。本来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像婴孩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受了很多教育，我们看了很多人情世故，我们受过很多欺骗，我们遇到很多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因此我们变得非常的聪明通达。我们自以为我读很多书，我自以为我明白很多事情，我自以为我的理性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发达，我可以用理性逻辑思维来解释，来分析，来表达我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就很难明白上帝的美意，因为上帝的美意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聪明通达，受造物的智慧不可能跟创造者来相比。因此如果我们自以为聪明通达，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眼来疑心、忧心、用心，七上八下的提心吊胆，把心提上去然后再掉下来，提上去再掉下来，这叫提心吊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所以呢我们就去分析、去判断、去归纳，然后我们自以为得到答案了，但是往往事情都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得到的答案来进行。很多事情你无法掌控，很多世界的局势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天气要下雨或者要下雪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股票的市场你再去分析再去研判，事实上很多时候也不是你能够分析的出来的。总之就是你会发现一个聪明通达的人呢，他就必须要很多心眼，而且他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看到他的可爱，不是看到他的美善，看到的是他可能要骗我，可能要害我，或者可能要利用我。 总之我们很聪明通达，因此我们就很难喜乐。那耶稣呢，他就那时候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婴孩就显明你的美意。这是我们面对中国人的世界，在中国人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特别无论是后现代世界或者是中国人传统的世界当中，我们的许多习性，我们的许多的一些思想观念，但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习单纯，在基督里面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信靠他。虽然我们也需要有智慧的懂得怎么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未雨绸缪，这些并没有冲突。一方面我们凭着信心依靠他，一方面知道说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所谓依靠不是来自于无定的钱财，也不是来自我的未雨绸缪。我的未雨绸缪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去就没有了，但是当上帝给我有许多资源的时候，我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要做金钱的管家，我要做时间的管家，我尽我所能的用上帝给我的聪明跟智慧来把我的金钱时间跟才干好好的整理，好好的善用。但是一方面我知道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我们平衡的一方面信靠神，一方面尽人当尽的本分，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特别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多心眼的人吗？我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吗？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吗？我是不是一个为了面子可以放下我的在上帝面前应该有的谦卑，应该有的诚实我是一个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吗？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已经大概很少再背什么《论语》啊、《四书》啊、《五经》啊，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带给我们的烙印跟影响，其实还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被光照、被提醒。好，第二个，我们现在处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那后现代社会当中强调说跟从感觉抓住梦的手，跟着感觉走那这是后现代社会的特色。意思就是说不必去管太多的所谓真理啊、道德啊、仁义啊，我只要跟着我感觉走，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我们追求的是自我满足，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只要我喜欢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好，接下来就是没有是非，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什么是可以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那我相信各位现在应该深有体会在婚姻上是如此，在男女的性别的辨认上也是如此。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是女的，哪一个男的只要自己认为你是一个女的，你就可以到女生厕所去。好，这个已经渐渐在实行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很荒谬，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后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了，只要我喜欢，只要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只要我不侵犯别人，那我什么都可以做。好，这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是非的感觉。好，那么面对这样的后现代世界，我们怎么来得胜呢？我们怎么来胜过后现代世界呢？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读来。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有真理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跟着你的感觉，因为人的感觉会受到身体啊、气候啊、外在环境的影响刚刚讲过，你觉得我不想读圣经，你觉得我祷告没有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来参加聚会没有什么意思，你如果有这种感觉，那可能因为最近你看小说看太多了，所以呢你觉得读圣经没有什么意思，觉得读金庸的小说好像更有意思。好，那么这是你可能因为受到一些影响，或者你如果这两天因为这里比较冷你没有睡好的话，你今天早上来参加灵修你也觉得你不知所云对不对？你读不进去，或者你可能读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动，因为你脑筋昏昏沉沉的你没有办法集中你的精神。 因此不要单单让你的感觉来决定你说好，我今天不感觉不想读圣经，感觉不想祷告，所以我就不要祷告。或者因为我今天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跟祷告，我觉得上帝离开我很远，我觉得上帝已经遗弃我了，或者上帝已经忘记我了。我们这是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凭着感觉，或者我觉得这一次聚会哇我很兴奋，感觉很兴奋，但是再过几个小时以后各位就要下山了，下山以后那个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者我这一次来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来参加这聚会没有什么意思，也是一种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单单凭着感觉说、哦、我最近非常的火热，一定是上帝很爱我，只是这种感觉的话，你会发现感觉不是可靠的，因为感觉会受到你的身体，会受到、啊、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我这里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代表说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所以虽然感觉我好像不是那样的得胜，不是那样的充满的活力，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认我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了我，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那虽然我啊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在河边走啊脚被沾湿了，但是我相信我是在河里面，我不是跟人家一起下水的，我是在干旱地上走的。虽然有时候河水啊溅出来啊把我的脚溅湿了，但是我仍然是属神的，我仍然是走在这一条啊天路上的，就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凭着信心相信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了已经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有喜乐的，我是属神的儿女，我是属他的，他爱我的，他为我舍己的，他一定会保守我，他一定会带领我走这一条路。但是我们如今还在肉身活着，既然在肉身活着会有很多外界的引诱试探，会有很多污染，会有很多脏的水会泼到我们的脚上，会泼到我们的衣服上，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是一个衣服已经被洗洁净的人，沾湿了以后但弄脏了我赶快把它洗干净，我仍然是一个属上帝的人，我仍然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在后现代世界里面不要单单凭着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的一个退休会，我去英国领一个退休会，那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都是读本科生的留学生，都是年轻的留学生。那一次聚会结束了以后呢，一个女孩子，我看她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个，她说我现在在英国读完本科，我准备要回国去，回国去。那她说我这一次来参加退休会呢，坦白说我有点失望，就她对我说，她说我有点失望。她说我本来准备呢来参加这次退休会能够大哭一场。大哭一场，结果你讲的又没有让我哭，你又没有让我哭，所以我很失望。那我会说你为什么要哭呢？你为什么希望大哭一场呢？他说因为他要回国了，他想到一回国他就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是暴力的，家庭暴力的。他说从小到大，他爸爸常常打他的母亲。常常打他，也打他的弟弟啊。从初中、高中到他一直是如此。所以呢，他从小非常恨他的父亲，而且他也发誓说，将来只要我有能力能够离开家，我就再不回来了。所以当他后来终于能够到英国去读书、去留学以后呢，他说我终于飞出去了，我终于像一个笼中鸟被飞出去了，我就不必再受虐待了。因此他立志说我绝不再回中国，而且我也绝如果回中国我也绝不再回到他是在广东省的一个城市，我不讲，就是他绝不再回到广东了，那就说我一定要离开家里面。但是他说我来了英国以后，我在这里才听到福音，我在这里呢才认识耶稣是我的救主，而且知道上帝是我的天父。他说想到上帝是天父，他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上帝像他父亲一样 上帝这个天父是像他父亲一样，那这个天父一定是很可怕的天父。但是他知道说上帝是天父，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是一个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天父。那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盼望，他说我接受上帝做我的天父，我盼望让我的父亲也能够悔改，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他说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愿望，我就决心要回到中国。因为他学的是金融，金融贸易，金融这一方面，那他在英国应该可以找到工作，那时候在英国还比较可以找到实习，然后实习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呢，应该可以找到工作的。但是他决心说好，我就还是回到中国去，而且回到家乡去。本来回到中国是不回广东的，他决心说我回到广东也回到我的家乡去，而且我要跟我家里人住在一起，因为他母亲还在他弟弟早就离开家了，但他说我母亲还在，所以我一定要回去陪我的母亲，而且我希望让我母亲可以信主，让我的爸爸可以信主。但是他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回去以后会遭遇到什么呢？他非常的紧张，就像早上所讲的，非常的忧虑，他有很多忧虑。所以呢，他这些忧虑呢使得他希望说我在这里大哭一场以后得到上帝的安慰，然后我就带着泪眼回去。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失望虽然你在这里没有哭但是呢上帝与你同在，我希望你坚强勇敢的去面对可能的挑战。回去以后呢，他有跟我保持联络他是很小一个女孩，在22岁23岁左右那么他就有用那个email， 他就跟我报告一些他的情况。他说他回去以后在家里待了一点时间，然后就找了工作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的专业是很合广东那时候的发展的需要，所以他很容易就找到工作。然后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以后会不会遇到家庭暴力呢？他说果然跟他所预料的以外。他想说我留学回来了，你看父亲应该尊重我，他父亲照样打他，照样打他妈妈，照样打他。那他跟我说有时候他需要逃到同学的家里面去住因为家庭的暴力，所以他要逃到他的朋友家去住。那隔一段时间以后，等到他父亲那个发疯的时期过去了以后，他再回来。那他妈妈非常的痛苦，他自己也非常的痛苦。他想说我要去传福音给我父母亲，那他的父亲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还好他的妈妈愿意跟着他去教会，所以后来他渐渐带他妈妈信主了。但是他父亲他还没有机会可以带他父亲信主。好，这个情况大概过了2年左右吧，他常常有时候会给我发一些 email， 所以我就了解他的情况。后来过了2年以后，有一次我到香港去开会，他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了。那么结婚的日期就是我去香港开会的那个礼拜六，那我们开会到礼拜六中午就结束。那他是那一天早上结婚晚上有那个婚宴那他说你可不可以来？那我早上是没有办法，那我就说好我来。那从香港到那个各位知道从香港进去是1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所以我就坐火车，当天中午开完会立刻就坐火车，然后去，当他婚礼已经过了，但是晚上的婚宴我就去参加我去参加他的婚宴的时候呢，发现有那一桌就是跟我同一桌的全部是女生，全部跟他一样年龄的女生，只有我一个老男生在那边其他通通都是这些小女生，都是跟他20几岁的这些小女生，都是海归，都是小海归从美国回来的，从英国回来的，从菲律宾回来的，从韩国回来的，总之就世界各国回来的小海归，跟他同样年龄的小这些女孩子在一起。我就发现然后他回去以后，虽然他担心的事情仍然会发生，但是他尽力的，他努力的结交朋友，向母亲传福音，向他跟他同年龄的这些小海归们传福音他组织了一个团契，组织了一个查经班这是他当时的情形。我就是看到说虽然他当时希望感觉借着哭，借着情感的很强烈的情感的一些遭遇来证明上帝还与他同在但是劝勉他，你凭着信心， 你要相信神仍然与你同在，神让你在各样的困境中，神会给你力量，给你智慧，让你来面对生活中的问题。那现在他已经结婚了，生了孩子了，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跟他联络了。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形，我们不是只凭着感觉，凭着信心。再来，没有是非，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世界上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真理，真的是如此，在美国是如此，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是如此，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绝对真理，他们认为真理都是看你怎么去解释。但是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话就是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持守圣经的真理，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当别人挑战你的时候，你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圣经所带给我们的是绝对的真理，我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行事为人，来做决定。别人如果讥笑你，别人认为你是顽固的，是保守的，是封闭的，是宗教的religious people， 没有关系，你说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念，请你也尊重我的自由。因为现在你如果不赞成同性恋，如果不赞成这些其他的人的想法，你就变成是不给别人表达的自由。现在我们需要反过来说，请你们尊重我信仰的自由，因为我所接受的训练是如此，我的圣经的教导是如此，真理的原则是如此。你也要用这样的原则教导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敢跟别人不同，要 dare to be different， 要敢跟别人不同。告诉你的孩子说，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别人婚前的性行为是多么的随便，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坚持我的原则，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就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信念，你们要尊重我的自由跟信念。我们现在反过来变成少数民族了，我们反过来变成弱势群体了，基督徒现在的光景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在没有是非的标准 的时代当中，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女，教会当中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导他们说 dare to be different， dare to be different。我们女儿在小学六年级初中学的那一个阶段当中，有一次他们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夏令会回来以后，他们听的讲员的教导以后，他们回来，他们说，我们这些在公立学校的，因为我们以前在滨州那边，如果基督徒家庭稍微经济条件好的，都送去基督教学校，那私立学校，那我们没有能力送他们去私立学校，所以我们还是在公立学校，我们也认为他们应该在公立学校去接受挑战。所以呢，他们这些在公立学校里面读书的这些女孩子，当时候都是12岁13岁左右的女孩子，他说他们夏令会回来以后就组织一个同盟，就是一个 alliance， 就是他们几个女孩子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们是一个 alliance。 这 alliance 的信条是什么呢？我想各位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这是个12、13岁的女孩子，他我们的一个信条是什么呢？ Proud to be a virgin。 各位听懂吗？ Proud to be a virgin，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virgin， 我们引以为荣。那么在学校里面呢，就表示说你如果是一个 virgin， 你是很可耻的。这是在 Pennsylvania， 各位晓得不是在我们加州，是在 Pennsylvania，居然在 Pennsylvania 那边，而且是 Lancaster， 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居然他们这些女孩子要 proud to be a virgin，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不管别人如何，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婚前要守贞，就是我们在婚前不随便跟人发生关系，那这是我们的信条，这是我们这个联盟的信条啊，就表示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敢跟别人不同。别人吸毒的时候，你敢说你们吸，但是我是不吸毒的。别人在随便发生男女关系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说，我敢说我不跟你们一样，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有圣经的原则，我对我的对上帝，对我的父母亲都有这样的 promise， 那我要坚守我的 promise。 好，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应该有的态度。我也遇到一位弟兄，他是在上海一个外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做总经理。那么在上海做外资企业的总经理， 有很多的交际应酬，但是他第一天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跟他们公司里面的主管以及跟他的客户，那些重要的客户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吃饭，但是我绝不喝酒啊，我不喝酒，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跟上帝承诺，也跟我的妻子承诺说，我出来交际的时候我不喝酒啊，因为酒对我喝酒的话对我的身体不好，他有一点胖啊，所以他说我不能够喝酒啊，为了身体的缘故，也是因为我的信仰的缘故，所以我不能喝酒，盼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果必须喝酒，那么由业务代表去喝酒，但是我不能喝酒啊。总之就是他第一天就告诉他们，所以大家就会了解尊重他，说那这一位刘弟兄是不喝酒的啊，是不喝酒的，我们就不要找他，要喝酒的话不找他啊，找别人去，但是不找他。他可以在上海做总经理，做了我想至少20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是啊，能够做这么久，不交际，就说在不喝酒，不跟人家花天酒地，不到那些地方去，他可以继续做他的总经理，因为他用他的表现，用他的业绩，用他的品格来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不是跟人家花天酒地来代表你是哥尔本，代表你给他面子。好，这是基督徒可以得胜的。用真理来使我们得胜。好，那么圣经中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这是师母在下午的专题的时候已经讲过。基督徒的世界观是相信世界是从神而来的，世界也是由神来管理的。因此我们得救是依靠他，得胜依靠他，成圣也是依靠他。然后呢世界将来要归于他，世界上的所谓繁华成败得失，世界上的所谓喜，这些所谓荣耀尊贵地位，其实都要归于神，都是归于神的是神在掌管，是神赏赐的，是耶和华索取的，是耶和华。这个世界有一天也要毁灭，然后呢新天新地要降临。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相信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这是我们的世界观。那我们有这样的世界观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呢，不只是一个信条，也不只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有一套理解，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呢，是创造堕落救赎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堕落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但是上帝已经把救恩，把救赎的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带进来了。因此我们不断的在世界中，不断的在堕落和救赎的这两个冲突当中，我们尽量的把救赎的恩典，把救赎过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胜过世界的秘诀，认识这世界是堕落的，但是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带来了救赎，带来了救恩，我们借着救恩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借着救恩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能够影响的人当中，来活出救赎的样式。那这是我们的世界观，这是我们胜过世界的秘诀。这世界会继续堕落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堕落，各位看美国的现况就是如此。但是基督徒仍然忠心的凭着信心，尽我们蒙救赎的人当尽的本分，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做。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胜过世界的秘诀。但愿我们一起思想，一起默想，我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仍然受到哪一些世界的影响呢？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多心眼，中国人喜欢做表面的功夫，戴假面具，我仍然受到他的影响吗？或者后现代世界没有凭感觉走，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真理，我是不是仍然受到这些影响呢？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怎么帮助我透视所有的事实呢？也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如何让我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看现在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到底会有些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当我们看不是看破，不是脱离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看透这个世界，我们透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我能够尽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世界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污秽，但是我怎么来尽我当尽的本分，使得救赎的恩典 能够更多的在我能够影响的范围内呢？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可以在你主管的范围内如何活出救赎的恩典呢？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如何借着你的艺术来彰显救赎的能力呢？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如何借着你的作品来使得救赎的故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故事呢？很多人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尽量的活出他的美善，尽量的活出他的能力，尽量活出他的快乐。但是一个被救赎的人，如何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却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善、快乐跟荣耀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想的。我再次讲，我们有的人影响力很大，我们有的人影响力很小。你的影响力很小，你只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的家庭，或者影响你小组的人，那你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使命。我们如何把救赎的恩典落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呢？我盼望我们各位回去以后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很快的要回去，再过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手机立刻就开通了，然后呢，很多声音就开始出来了，那会当当当当当的这些微信的声音啊，或者是QQ 的声音啊，就开始会出现了。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现实的世界里面。那在这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如何用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来透视所有的事实呢？来看发生的新闻呢？来看我们面对的生活中的问题呢？求神给我们智慧。也但愿这一次退休会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灵命里面能够得到更新和复兴呢？但愿那个复兴的能灵、复兴的心智、复兴的生命，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尝试到了，然后回去以后，在我们吵杂的生活当中，继续的来活出这个更新的生命。更新是一生的学习，更新是我们永远要在上帝面前付出的代价。求神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借着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虽然这世界不断的在变坏，虽然这世界不断的在堕落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往前行，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坏，但是我们却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江湖虽然险恶，但是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虽然举世滔滔，但是你可以平静风浪。你让我们的心中有主、有信、有望、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不怕这世界的王，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也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可以得胜而有余。主，求你再次激励我们，再次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教牧同工们，带领我们的小组的组长们，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做父母亲的，带领我们做夫妻的，带领我们做祖父母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救赎的荣耀和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有三天我们这有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有苏牧师、苏师母，还有我们青少年的传道David。我们结束以前呢，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也是我们头一天唱过的哈。我们来唱，愿灵火复兴我。